但要看两章。
今天晚上要看两章，
就第五章和第六章。
是第五和第六章。
在没有看这两章以前，
还没看这两章之前，
我想和弟兄姊妹们先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我想和弟兄姊妹先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那我们从哪里看到一个钥匙？
在那里我们看到一条钥匙
来进入出埃及记，
来进入出埃及记。
我们看的是十一节。
我们看到十一节，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我们好多次都提到这一节的经文，
好多次都提到这一节的经文。
特别是注意到那个作为见戒，
特别是注意到作为尴尬。
这个字我们可以有几个的翻译。
这个字我们可以有几个的翻译。
一个可以把它翻成作为预表。
一个可以翻成作为预表。
一个是可以翻成作为模样。
一个可以翻成模样。
当然也有这个见解的意思。
当然有尴尬的意思。
其实这几个意思都很接近的。
其实这几个意思都很接近的。
但是我个人是喜欢用预表或是表明。
但我个人喜欢用预表或者表明。
因为它那个包括的那个范围是比较广一点。
因为这个包括的范围比较广一点。
见解好像只是在那些不好的事上有所留意。
尴尬只不过是在一些不好的事上有所留意。
在好的事上头就欠缺了那个鼓励，
在好的事上面就欠缺了鼓励。
那如果作为预表来看的话，
如果作为预表来看的话，
那就是好的不好的全包括在里头，
就是好的不好的都全包括里面。
那么我们留意到这是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整个的经历，
我们留意到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整个经历，
整个的经历就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预表，
整个经历就成为我们今天一个预表，
成为我们跟随主的路上的一个预表，
成为我们跟随主的路上一个预表。
他们的缺欠也会是我们的缺欠，
他们的缺欠也都是我们的缺欠。
他们的蒙恩的地方也是我们蒙恩的地方，
他们蒙恩的地方也是我们蒙恩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按照这里所给的这一根钥匙，
我们用按照这里所给的一根钥匙
来看出埃及记，
来看出埃及记。
那弟兄姊妹也许会问，那为什么不从第一章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引出来呢？
弟兄姊妹会问，为什么不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将这件事情引出来呢？
我们看整个的过程，
我们看整个过程
就非常的清楚了，
就非常清楚了。
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那是神的预备。
从第一到第四章，这个神的预备。
预备领他们出埃及的器皿。
预备领他们出埃及的器皿。
那从第五章开始，就正正实实的是碰到出埃及的历史的起头。
第五章开始就正正式式碰到出埃及的历史的起头。
那么从第五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
第五章开始我们看到，
那摩西亚伦就去见法老了。
摩西亚伦就去见法老了。
那么是当他们去见法老，那也就是出埃及的开始了。
当他们见法老，那这个就是出埃及的开始。
出埃及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写了。
出埃及的历史就由这里开始写了。
那么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当他差遣摩西跟亚伦去对法老说话的时候，
当他差遣摩西和亚伦去对法老讲话的时候，
话语是非常的简单，
话语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说出神和他的百姓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
讲出神和他百姓的关系就非常密切。
那么也就是说出以色列人要脱离埃及，
就讲出以色列人要脱离埃及，
而不是因着人的原因，
唔系因着人嘅原因，
而是因着神的原因，
系因着神嘅原因。
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呢度我哋好清楚嘅睇到，
他说以色列的神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呢度讲到耶和华以色列嘅神这样说，
那耶和华。
耶和华
是说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是讲到神是怎样一位的神，
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的神
是说出这一位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关系，
是讲出这位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的关系。
那底下在说到以色列就是我的百姓，
底下就讲到以色列就是我的百姓
啊。那么神要把他的百姓，
神要将佢嘅百姓
领到旷野，
领到旷野，
在哪里守节？
喺嗰度守节。
在哪里侍奉神？
喺嗰度侍奉神。
在哪里敬拜神？
喺嗰度敬拜神。
那说话就是那么简单，
说话就咁简单。
但是弟兄姊妹，要是我们很细的去留意每一，刚才我提出的每一点，
如果弟兄姊妹好细心嘅留意刚才我提出嘅每一点，
那这几句话。是那个分量是非常的重的，
这几句话的分量是很重的。
我们记得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
我们知道耶和华就是自由永有，
那我们也可以说他就是始也就是终，
也可以说他是始也是终，
起初是他，
起初是他，
结束也是他，
结束又是他，
自由是他，
自由是他，
拥有也是他，
永有又是他，
那开始就是他，
开始是他，
末了也是他，
末了也是他，
那是这样的一位神，
是这样的一位神。
那现在他就说到了，
现在他就讲到
这一位神是以色列的神，
这位神是以色列的神。
那说到以色列在神面前蒙拣选的那一个事实，
讲出以色列在神的面前蒙拣选的，
地上有许许多多的民族，
地上有很多的民族，
但是神却没有说神耶和华是某某民族的神，
但耶和华没说我是某某民族的神，
他只是说以色列的神，
他就说我是以色列，
这是一个拣选的恩典的表达，
这个是一个拣选恩典的表达，
不是以色列比别人好，
不是以色列比别人好，
也不是因为以色列比别人强，
不是因为以色列比别人强，
而是神恩典的选召，
是恩典的选择，
神就成了以色列的神，
神就成为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就成了神的子民，
以色列就成为神的子民，
这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
完完全是根据恩典来发生的，
完完全全根据恩典来发生的，
没有恩典，
没恩典
就没有这个事实发生，
就没这个事实发生，
这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就刚才到这
今天人能在神的面前来给神选上，
这个人在神面前能够被神，
完全是因为这一位神是有恩典的神，
完全是因为这个神是有恩典的神，
他是在恩典的里头来选召他的百姓，
他在恩典里面的选召的百姓，
当年他选召以色列，
当年他选召，
如今选召我们这些组成教会的基督徒，
现在选召我们这帮组成教会的，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
主，这个话是非常清楚的，
这个话非常清楚的，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就说，
容我的百姓去，
容我百姓去，
容我的百姓去，
容我百姓去，
那这个我就
是，这个就我就是神，
这个我字就是指着神，
这个我字就是指着神，
他说容我的百姓去，
用我的百姓，
那明确的是对埃及人说，
明确的对埃及人讲，
你让神的百姓离开你的地方，
你让神的百姓离开这个地方，
你的地方虽然是好，
你的地方虽然好，
但是因为这些百姓是我的，
这些百姓是我的，
他们是该到我所给他们的地方，
他是该到我所给他们的地方，
所以你让他们离开你这里，
所以你让他们离开你这里，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的百姓，
我的百姓
不能住在埃及的，
不能够住埃及的，
不可以长久住在埃及的，
不可以长久住埃及的，
埃及不是我的百姓停留的地方，
埃及不是我百姓停留的地方，
那现在你容他们离开，
现在你要让他们离开，
那离开到什么地方去呢？
离开去哪里呢？
到旷野去，
到旷野去，
弟兄姊妹，这个很稀奇，
弟兄姊妹，这个很稀奇，
在人的眼中看来，
在人的眼中看，
旷野怎么能比得上埃及呢？
旷野怎能够比得上埃及呢？
那在埃及里头每样都丰富，
在埃及里面每样都丰富，
在埃及里头每样都是在人眼中看为好的，
在埃及里面每样都在人中看为好的。
那但是神现在领以色列人是离开埃及，
现在神是要领以色列人
领到什么地方去？
领到什么地方去？
到旷野去，
快到旷野去。
那旷野有什么呢？
旷野有什么呢？
旷野怎么能跟埃及相比呢？
旷野怎能够同埃及？
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要看准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要看准一件事
情。神在这个话的里头，
神在这个话里面，
一面是向埃及宣告一个事实，
一面是向埃及宣告
一
个事实，
另一面也是让神的百姓知道一个事实，
另一面要让神的百姓知道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什么事实呢？
旷野并不是可怕的地方，
旷野并不是可怕的地方，
要紧的就是神在哪里。
要紧的就是神在哪里。
那这是摩西在第三章神向他显现的时候那一个意象所带出来的启示。
这个就是神在第三章向摩西显现的意象所带出来的启示。
西乃的旷野，
西乃的旷野，
荆棘满地，
荆棘满地，
但是神在那里，
但神在
那里，那个地方就成了圣地，
那个地方就成为圣地，
那就是神存在的地方，
那就是神存在的，
那一个地方就是享用神的地同在的地方，
那地方就享用神同在的地方。
所以不在乎埃及或者是旷野，
所以不在乎埃及或者是旷野，
问题全是在神在哪里，
问题就是神在哪里。
那么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跟摩西跟亚伦对法老头一次说话的时候，
摩西同亚伦第一次同法老讲话时候，
就是那么简单，
就咁简单，
就把整个的事实说清楚了，
就将整个事实讲清楚了。
我们觉得非常的稀奇，
我觉得非常稀奇。
神一开始就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来说明，
神一开始就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来讲明。
那么耶和华这个名字，
耶和华这个名字，
连以色列人都不大知道，
连以色列人都不是那么清楚。
待会我们就看到，
应该我们就看到了，
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不知道，
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不知道了。
那么现在神向埃及人宣告说，你要让我的百姓离开。
现在神向埃及宣告说，你要让我百姓离开。
那神就用着耶和华这个名字，
神就用耶和华这个名字，
一开始就用这个名字，
开始就用这个名字。
那么什么意思在哪里呢？
什么意思在那里呢？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他，我们用人的常话来说，
我用人的常话来讲，
神这一次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这次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是完全的给人出头的，
神是完全的同人出头的，
人神是完全的给人去承担的，
神是完全的给人承担的，
所以一开口就是耶和华，
所以开头就是耶和华。
那么我们看这个意思，
我看这个意思，
如果光看摩西跟亚伦讲的话，我们还不大能领会得到的。
如果只是看摩西和亚伦讲的话，我们都不是那么
但是当我们一看法老的反应的时候，
当我们看法老的反应，
我们立刻就了解神为什么把他的这个名字摆在头一句话。
我们立刻就领会为什么神要将他名字摆在头一句话，
把连他的百姓都不认识的这一个名字摆在头一句话的里头，
将连百姓都不认识的他的名字摆在台上。
我们留意法老的反应，
我们留意法老的反应。
法老说耶和华是谁？
法老说耶和华是谁？
他要我听他的话，
要我听他的话。
我不认识他，
我不识他，
我不认识耶和华，
我不认识耶和华。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注意这里头，
我注意这里面，
神用这个名字来向法老说，
神用这个名字来对法老说，
如果我们把耶和华那个意思带进去来说，
如果将耶和华这个意思带进去来讲，带进去来讲，
那我们就晓得法老所听到的该是这个，
我们就知道法老听到的应该是这样，
而法老的那个反应也是这个，
法老的反应就是这个，
谁是自由拥有？
应该是自由永有，
自由永有就已经说出就是自由永有嘛，
自由永有就已经讲出自由永有了，
谁是自由永有？
应该是自由永有，
我不认识自由永有，
我不识应该是自由永有，
我不认识他，
我不识他，
他是谁要我听他的话，
他应该要我听他的话，
自由永有就是自由永有嘛，
自有永有就是自有永有，
就是告诉你开头的那一个和结束的那一个嘛，
就告诉你是开头的和结束那个，
我就是那个创始成终的那一个嘛，
就是创始成终那个。
我们看到神是这样把他自己来摆出来，
我们看到神是这样将自己摆出来，
就让法老去了解，
就让法老了解。
如果你真知道他是自有拥有，
如果你真知道他是自有拥有，
就凭这一点你就要听他的话，
就凭这一点你就听他的话。
但是你就看到法老那个反应是非常非常的那个激烈，
但他的法老反应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耶和华是谁？
耶和华是谁？
谁是耶和华？
谁是耶和华？
他有什么权利要叫我听他的话？
有什么权柄要我听他的话？
我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我不管他是谁，
我不理他是谁，
我就是不让以色列人走，
我就不让以色列人走。
就这么你看到，
等一下你看到，
那在法老，
在法老，
许多人把他看成是撒旦，
很多人看他当是撒旦，
做他看他为撒旦的代表，
将他看为撒旦的代表。
我想把法老看成是撒旦的代表，恐怕他还不够资格。
如果我想将法老当为撒旦的代表，恐怕他未够资格。
把他看成世界的代表，那还差不多。
将他看成为世界的代表，还差不多。
那么撒旦他知道耶和华是谁？
撒旦他知道耶和华是谁的？
撒旦不敢说他不认识耶和华。
撒旦他不敢说话，他不认识耶和华。
不然的话，他怎么去控告约伯呢？
否则的话，他怎样去控告约伯呢？
他常常跑到耶和华的面前去控告人。
他常常跑到耶和华面前去控告人。
所以撒旦是认识神的。
所以撒旦认识神的。
但世界是不认识神的。
但世界是不认识神的。
那埃及就是世界。
埃及就是世界。
那这样的一个表明，
这样的一个表明是清楚了。
所以法老是世界的那个代表。
所以法老是世界的代表。
你在这里也就看到世界对神的那一个态度了。
因为他有这个世界对神的态度。
当然，世界是伏在撒旦的那一个管理的底下。
当然，世界是伏在撒旦的管理底下。
而这一个撒旦就把世界的人的眼心眼弄瞎了，
这个撒旦就将世界的人的心眼来弄瞎。
我们读哥林多后书也就晓得，这世界的神把人的心眼都弄瞎了。
我们读哥林多后书都知道，这个世界的神将人的眼，
那所以在世界里头的人的眼睛都是看不见，
所以世界里面的人的眼睛都看不
见。你说自由拥有，
你说自由拥有，
哪里是自由拥有？
这边都是自由拥有，
是自然而有就有，
是自然有就有。
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是很清楚看到世界对神的态度。
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看见神对世界对神的态度。
那么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这个咁嘅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了解了，
我们就了解一点。
这一个时候的以色列人，
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
他们也是活在埃及。
他们在舞台埃及，
也就是说，
你这话
从预表上来看，
从预表上来看，
他们也是活在世界里的。
他们在舞台世界。
那这一批称为神的选民的人，
一批称为神选
民，他们也跟埃及人一样，不认识耶和华是谁。
他们都同埃及人一样，不认识耶和华，
也不知道耶和华是谁。
你更不知道耶和华。
虽然在第四章末了，我们说他们听见神来要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低头敬拜。
虽然在第四章末了的时候，他们听见神要拯救他们，他们就低头敬拜。
那是我们已经提过了，他们这个低头敬拜不是因为认识神的。
那次我们提过，他们低头敬拜不是因为他们认识神，
而是因为听到一个消息说有神来拯救他们，
而是听见一个消息说有神要拯救他们，
是在这种情绪的里头去敬拜的。
在这样的情绪底下敬拜，
这种敬拜不靠不住啊，
这种敬拜是靠不住的。
那么当法老说了这样的一些话以后，
当法老讲了这些话的时候，
摩西跟亚伦又在说了，
摩西跟亚伦就讲了，
他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
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
那求你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走三天的路程，
求你用我们往旷野走三天的路程，
去祭祀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
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
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
摩西跟亚伦说这几句话，
摩西和亚伦讲这几句话，
也是有点深意在哪里的，
也都有点深意在这里。
那个心意是什么？
那个心意是什么？
在这里，
在这里，
他不说他们是以色列的，
他不讲他们以色列，
他说他是希伯来人，
他说他是希伯来人，
他们是希伯来人，
他是希伯来人。
那什么叫做希伯来人？
什么叫希伯来人呢？
那希伯来人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
希伯来人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
那希伯来那个意思就是说，
希伯来意思就是
从河那边来的人，
从河那边来的人，
从大河那边来的人，
从大河那边来的人。
那么也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法老，
咁就好清楚，
我们并不是你的子民，
我哋并唔系你嘅子民，
我们也原来并不属于这个地方的人，
我哋原来都唔系属呢个地方，
我们是从大河那边来的，
我哋从大河嗰边嚟嘅，
我们现在要离开你这里，
我哋而家要离开你呢度，
那我们并不是埃及的人，
我哋并非系埃及嘅人，
那现在领我们从河那边来的那一位神遇见我们，
现在是从河那边领我们过来，这边的神遇见了我们，
他要我们到旷野去，
他要我们到旷野去，
所以你要让我们去，
所以你要让我们去，
你不让我们去的话，
如果你不让我们去的话，
那恐怕耶和华要用刀兵和瘟疫来攻击我们，
耶和华就会用刀兵瘟疫来攻击我们，
啊，若是我们去就没事情，
如果你去就冇事啦。
如果我们不去，我们就要受到神的攻击了。
如果你唔去，就会受到神的攻击啦。
那这个话说得很婉转。
这个话讲得好婉转。
那我们若是不往旷野那里去，
如果你唔去旷野嗰度，
神就要攻击我们。
神就要攻击我哋。
那我们承担不了神的攻击。
我哋承担唔住神的攻击。
所以你还是让我们去吧。
所以你都系让我哋去啦。
这里头隐藏着一个意思。
这里面隐藏的意思，
假如你不给我们去的话，
假如你不给我们去的话，
那不是我们不愿意去，
不是我们不愿意去，
是你不给我们去，
是你不给我们去，
所以将来耶和华要攻击的时候，耶和华也许就不是攻击我们，
如果你不给我们去的话，将来耶和华要攻击或者不是攻击我们，
而是攻击你了，
而是攻击你了。
那这里好像暗暗的在那里提示了法老，
这里好像暗暗的提示了法老。
事实上在以后我们也真看见神用了十次的那个击打来对付埃及人，
以后我们都看到神是用了十次的击打来对付埃及人。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神差遣摩西跟亚伦去见法老，
神差遣摩西亚伦去见法老，
那话语都是非常简单，
话语都是非常简单，
但是我们看进下去的时候，我们真看到那是斩钉截铁的那样的坚定的，
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看见这个是斩钉截铁这么坚定的。
那么当然法老听到这些话，
当然法老听到
他不愿意，
他也不愿意，
因为 去哪里找那么许多的我不晓得该说是廉价的劳工还是说是免费的劳工，
一下单去边度啊揾咁多，或者话系免费嘅劳工，或者系廉价劳工。
那不管是廉价也好，是免费也好，
你廉价又好，免费又好，
的确在那个时候，你去什么地方找那么许多的劳动力？
这个喺个时候你边度揾咁多劳动力？
那么放他们走，
放佢哋走，
这个恐怕是法老怎么也不乐意的，
恐怕法老系点样都唔乐意嘅。
那所以他就没有答应，
所以佢哋冇答应，
他很刚硬，
佢好刚硬，
他不答应，
他不答应，
他不仅是不答应，
他不答应，不答应，
他反倒转过来，
他反倒转过来，
加强对以色列的压迫，
加强对以色列的压迫。
那么他就告诉那些管工，
咁佢就话俾啲管工听，
从明天开始，
从明天开始，
你们就不要把草给以色列人了，
你就唔好俾草俾以色列人，
让他们继续去找草去。
让他们自己找草，
让他们在造庄的时候用的草他们自己去供应，
造庄的草要他们自己去供应，
但是却不能让他们少造那些庄头，
但是就不能够让他们少造一些庄头，
平常他们交多少庄头一天 明天开始照样要 交那么许多。
平时他们交几个砖头，一天明天开始他们照样要交那么多。
他们这些人懒惰，
这些人懒惰，
他们说要去祭祀他们的神，
他们说要祭祀他们的神，
你们就把更重的那个工作加到他们身上，
你要将更重的工作加在他们身上。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事实，
这样的一个事实，
那是太明显，太明显的看到世界是如何把属神的人扣留的。
我们看见世界是如何的将属神的人扣留了，
他扣留属神的人，
扣留属神的人，
不让他们离开世界，
不让他们离开世界，
总是用这一个原则，
总是用这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什么原则呢？
叫属神的人眼睛是注意他们自己的生活，
让属神的人用个眼睛去注意他们自己的生活，
留意他们怎么能活下去，
留意他们怎么能够活下去。
那么如果没有活下去的问题，
如果没有活下去的问题，
就让人去注意怎么活得好一点，
就要让人注意怎样去活得好一点。
那么如果连活得好一点的难处都没有，
如果连活得好一点的难处都没有，
那就要让人去注意要活得更丰富一点，
就要让人去注意活得更丰富一点。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原则，
我们看到这种的原则，
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碰到了，
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碰到了，
那么在历史历代里头所有属神的人都碰到了，
在历世历代里面所有属神的人都碰到
了，现在也仍然是会碰到
的，现在仍然是会碰到的。
我们真看到多少的时候神的儿女们给扣留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真的多少的时候看见神的儿女被扣留在哪个地方呢？
不一定是给扣留在犯罪里，
不一定是被扣留在犯罪里面，
绝大部分是给扣留在世界里，
绝大部分是被扣留在世界的里面，
把眼睛一看世界里头的生活，
眼睛一看世界里面的生活，
那么就一层一层一层的给扣留住，
那就一层一层被扣留。
起初也许是为生活来挣扎，
起初或者为生活挣扎，
慢慢的为生活条件改良一点来挣扎，
慢慢就为改良生活的条件挣扎，
再过一些时候就为了很丰厚的生活的内容去挣扎，
再过这时候就为很丰厚的生活内容去挣扎，
那都有理由的，
都有理由的。
那但是我们晓得，
但我知道
这是个理由，
这是理由。
如果真要摆到神的面前来，
如果真的要摆到神的面前来，
是不可能与神自己来相比的，
是不可能与神自己来相比。
神对以色列人的呼召，
神对以色列人的呼召，
在以色列的心思的里面，
在以色列人的心思的里面，
他们所想的，
他们所想的
只是如何减轻在埃及的那个劳苦，
是如何的减轻他们在埃及的劳苦。
因为在百姓心思的里面所存的是这个，
因为在百姓的心思里面所存的、这个、
正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存的心思就是这个不太准确的心思，
正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所存的心思不是太准确，
所以在出埃及以后一路上他们一直要返回埃及，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一路上想翻翻埃及的原因就在这里。
你说他们是很在埃及的生活是很糟糕吗？
你说他们在埃及的生活很糟糕吗？
你听他们自己说就好了，
你听他们自己说就好了。
他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
我们在埃及的时候
在大锅的旁边吃肉，
在大锅的旁边吃肉，
吃鱼也不花钱，
吃鱼也不用花钱，
吃黄瓜韭菜，黄瓜韭菜那随便都可以拿得到，
吃黄瓜韭菜随便都可以拿得到。
你看这样生活还算是差的生活吗？
你说这样的生活人算是差的，
他们并不太差的，
他们并不太差的，
他们感觉苦恼的就是生活的那个劳苦是不容易承担，就是
他们只是觉得生活的劳苦不容易承担就是了。
但是神并不是这样做。
但神不是这样做。
在出埃及这一件事上，
在出埃及这件事，
神从来没有意思说你们留在埃及，我释放你们轻轻松松。
神从来没说你们留在埃及，我释放你们轻轻松松。
神要做的是你们要离开埃及。
神要做的事就是你们要离开埃及，
到我应许你们列祖的地方。
到我应许你们列祖，
那一个地方是牛奶与蜜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的地方。
那一个地方是我把一切的好处都摆在那里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我将一切好处都摆在那里。
那一个地方是有我跟你们同在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有我同你们同
在的地方。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与你们一同在哪里的地方。
我住在你们中间，与你在一起的地方。
那就是那是我们能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比较。
你知道，如果你能够了解到这个比较，
我们就能 得到一个结论。
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结论，
埃及不管是怎么的好，
埃及不理是怎样的好，
它总不能与神来相比，
它总不能够跟神来相比。
那么但是世界呢懂得，
但世界它懂得，
人的眼睛看神的时候并不太多，
人的眼睛看神的时候并不太多，
人的心思去贴在神的意念的里头的时间也不太多，
人的心思贴在神的意念里面也不是太多。
因为人的眼睛很自然的都喜欢看世界的事物，
因为人的眼睛很自然的都喜欢看世界
的事物，的确世界的事物也很实在是对人很有很大的吸引，
的确世界的事物对人来讲是有很大的吸引。
那么说人的眼睛是非常容易粘在那，
所以人的眼睛是非常容易黏在那里。
那所以他就用世界所能给人的放在人的面前，
所以他就用世界所能给人的放在人的面前，
然后又加重他们那个工作量，
然后就加重他的工作量，
让他们了解一件事，
让他们了解一件事。
我要得到世界埃及的好处，
如果我要得到埃及，
那我必须要承受这样的一个重担，
我就必须要承受这个重担。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巴不得神给我们能看见，
巴不得神给我们能够看见。
撒旦常用这个世界的法则来捆绑属神的人，
撒旦常用这个法则来捆绑属神的人。
那么属神的人眼睛如果不够明亮的话，
如果属神的人的眼睛不够明亮的话，
心思不够苏醒的话，
心思不够苏醒的话，
那很容易就落在这个捆绑里头，
很容易就落在这个捆绑里面。
感觉苦吗？
感觉到苦吗？
感觉是苦，
感觉是苦，
但是虽然是苦，
虽然是苦，
我还是在埃及，
我仍然在埃及，
埃及还有很多好处，
埃及还有很多好处，
我还是可以在埃及，
我仍然可以在埃及。
这就是神的子民常常出毛病的那一个破口，
这个是神的子民常常出毛病的一个破口。
那么当他们这样受了那个重压以后，
当他们这样受了那个重压之后，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那么以色列人大概就推举他们的官长去 去见法老了，
大概以色列人就推举他们的官长去见法老了。
去见法老做什么呢？
去见法老做什么呢？
去见法老求情。
去见法老求情。
我们留意他们是跟法老说话的用的词，
我留意他们跟法老讲话所用的词。
我们看第十五节，
我们看第十五节，
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奴仆呢？
以色列人的长官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你这样待你的奴仆呢？
那仆人是太师太、太抬举了，
仆人是太抬举了，
奴仆也算是有点抬举了，
奴仆也算是有点抬举了。
说实在的，
讲真的，
这里该说，你为什么这样来带你的奴隶呢？
应该讲话，你点解要咁样嚟带你个奴隶呢？
那我们注意这个意思啊，是和比萨的另外的一个词来做比较看的。
我们注意这里是从另外下的一个词比较看的。
我们读下去，
我们读下去
16节，读工的不把草给奴隶，并且对我们说，做砖板看呀，你的奴隶拿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
督工的不把草给奴隶，并且对我们说，作砖板看啊，你奴隶挨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
你看到没？
你看不看到呢？
埃及人是百姓，
埃及人是百姓，
以色列人自己都晓得自己是奴隶，
以色列人自己都晓得自己是奴隶，
既然懂得是奴隶，
既然原懂得自己是奴隶，
那还有什么话讲吗？
咁仲有咩话讲？
还要求什么情吗？
仲求咩情啊？
人家要你死要你活，
人家要你死要
你
活，你
一句话都不能说，
一句话都唔够讲。
你既然认识自己是奴隶，
如果你认识自己是奴隶，
你还讲什么嘛？
仲有咩好讲？
你也晓得你们。晓得自己和他们的那个地位上的区别，
你晓得自己同佢哋地位上的区别，
那还有什么话讲啊？
仲有咩话要讲？
你看到当时这些以色列人，
你看当时那帮以色列人，
当然他们那个时候不认识神，我们不怪他们。
当然佢哋唔认识神，我哋唔怪佢哋。
啊，他们是神的选民，
佢哋系神嘅选民，
但是他们不认识神，
但佢哋唔认识神，
所以在这里他们做了愚昧的事情，
所以就佢哋做咗愚昧嘅，
他们有难处。
有难
处，他们没有不懂得到他们的神面前去求告，
他们不懂得去神的面前去求告，
他却跑到世界的王那里去，世界的代表那里去求同情，
他们就跑到世界的代表里面去求同情，
那怎么能从世界里头得到同情？
你能够在世界里面得到同情呢？
世界巴不得能把所有人的都能榨干，
世界恨不得将所有人都能够榨干，
特别是对神的子民来榨干，
特别是对神的子民来榨干，
那让他们没有心思去想到神的事，
让他们没心思去想到
神的事，让他们没有时间去想神的事，
让他们没时间想神的事，
让他们没有那个精神去想神的事，
让他们没精神去想神的事，
甚至让他们根本就不要去想神的事，
让他们根本就没想神的事，
就是想我如何活在埃及，
就想点样活喺埃及？
那这是世界的那个权势啊，要在属神的人身上显明的那一个压迫。
这个就系世界喺属神嘅人嘅身上所显明嘅压迫。
你现在去向他求情，
你而家去向佢求情，
你怎么能得到同情？
点能够得到同情呢？
那么当然结果是碰到一鼻子的灰啦。
当然结果系碰到一鼻子嘅灰啦。
那么他们离开法老呢，还给法老赶走，
而且他们还被法老赶走，
那么他们出来就碰到摩西和亚伦，
我们碰到摩西和亚伦，
哎呀，他们就对摩西亚伦说，
他们就对摩西
亚伦，你做了好事，
你做了好事，
你现在不是叫我们得拯救，
你现在不是叫我
们，你现在反倒叫重担加到我们身上，
你现在反倒将重担加，
你叫我们简直在埃及不能做人了，
你叫我们简直在埃及不能够做人。
摩西他们懂得不懂得这个情况？
摩西他们懂不懂得这个情况呢？
他应该懂，
他应该懂，
但是他忘了，
但他忘了，
因为摩西这个时候属灵的光景还很幼嫩，
因为摩西这个时候属灵的光景仍然很幼嫩，
所以环境发生的事情叫他忘记了神曾经对他说了什么话，
所以环境发生的时候就忘记了神曾经对他讲了什么话。
那第三章的时候，
第三章嘅时
候，末了，
末了，
神不是说吗？
神唔系讲明咩？
就是我用许多的神迹行在他们中间，他们也不放你走。
就算我用好多神迹显喺佢哋中间，佢哋都唔会放你走嘅。
神老早就说过了，
神老早就讲咗。
那所以，在对摩西来说，应该对这个事情的发生一点不稀奇。
所以对摩西来讲，应该对呢件事情嘅发生，唔应该觉得有啲嘅稀奇。
但是我们算一算，
但我们算一算，
摩西属灵的年日有多少呢？
摩西属灵的年日有多少呢？
还是很幼稚，
仍然很幼稚的，
所以没有办法能越过眼见而抓牢神的话，
所以没办法越过眼见来抓住神的话。
那 他晓得神是那样说过，
他晓得神是这样讲过，
但是眼见的那个情况呢，
但眼见的情况呢，
好像神的话不那么确实，
好像神的话不是那么确实。
你看也许他在这样他会这样想，
你看或者他会这样想，
神只是说他不容许以色列人走啊，
神就话佢唔容许以色列人走，
神却没有说他要加重以色列人的苦重担，
神冇讲话佢要加重以色列人嘅重担。
那现在不能走，同时那个重担又加重，
而家唔能够走，走同时个重担又加重。
所以这样迷糊起来，连摩西的眼睛都昏花了。
所以咁样迷糊起来，连摩西眼睛都昏花了。
但是感谢神，
那感谢神。
摩西虽然在那个时候属灵的那个学习是很幼嫩，
摩西那个时候虽然属灵的学习很幼嫩，
他不老练，
他不老练，
的确在这个时候他一点都不老练，
的确在那个时候一点都不老练，
他不够抓住神的信实，
他不够抓住神的，
也不够抓住神的话，
也不够抓住神的话，
所以连摩西心思的里头也灰暗起来，
所以连摩西的心思里面也灰暗起来。
但是虽然是灰暗，
但虽然灰暗，但
是他做对了一件事，
但他做对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他不去找法老，
他不去找法老，
他去找神，
去找神，
这个就找对了，
这个找对了。
比如说你看在这两个事情都摆在这里的时候，
你基本上这两个事情摆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用比较来拓出那个准确的那个事实就很清楚了，
你用比较来拓出这个事实就很清楚了。
以色列人不会找神，
以色列人不会找神，
所以他们是碰了一鼻子的灰回来，
所以他碰到北极的灰回来。
那摩西呢，他懂得去找神，
摩西他懂得去找神，
他是带着重担到神的面前去，
他带着重担到神的面前，
他带着对神一些误会到神面前去，
他带着对神一些误会到神面前，
虽然是如此的光景，
虽然这样的光景，
但是他到神面前去这一个方向却是对的，
他到神面前去这个方向是对的。
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
虽然我们不敢说，
虽然我们不敢说
这个事有没有神的管理，要让摩西先学习功课，
有没有神在这件事作管理，让摩西先学习功课。
但事实上我们确实看见摩西在这些事上学了功课，
但事实上我们看见摩西在这件事上面学到功课，
他是带着灰心失望到神的面前，
他是带着灰心失望到神的面前，
但是神确实让他去学习什么呢？
那神他的养个好长什么呢？
神是让他的学习不要看眼前，
神是养个好长不要看眼前，
你要看神的安排和神的时间，
你要看神的安排和神的时间，
神就借着这样的环境来造就摩西去认识神做工的法则，
神就是藉着这样的环境使到摩西认识神做工的法则，
当然同时也是借着这些环境来预备以色列人的心，
当然也是藉着这个环境来预备以色列人的心。
哎呀，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在埃及越过越给压到一个地步，连他们的心思和精神和整个的人都感觉痛苦的时候，
如果以色列人没被压迫到连他们的心思精神压迫到痛苦了不得的时候，
他们实在不甘心离开埃及了，
他们实在是不甘心离开埃及的。
那么神也容让这些事情是这样出现，
神也容让这些事情是这样出现，
好像神的拯救的信号来了，
这神的拯救信号来了，
但是拯救的事实却没有出现，
但拯救的事实就却没有出现，
反倒是加重了那个压力的事情就出现，
反倒是加重压力的事情就出现了。
那么这种情形常常会扰乱人对神的领悟，
这些事情常常会扰乱人对神的领悟，
也常常使人误会神，
也常常使人误会神。
那摩西在这个时候他误会神，
摩西在这个时候他误会神
啊，所以他对神说，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你的百姓，你还叫你还是苦待他们，
所以他说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你的百姓，你还苦待了他们。
那我们就看到了第六章，
第六章就看到
神就对他说，
神就对他说，
那很稀奇，
很稀奇，
那在这里用的耶和华对摩西说，
就用着耶和华对摩西讲。
那神说话的时候是让摩西碰到那个自由拥有的事实，
神讲话的时候是让摩西碰到这个自由拥有的事实，
是这一位自由拥有的神来跟你说话。摩西你要注意了，
这个是自由拥有的神来跟你讲话了。摩西
他既然是开始，
他既然是开始，
他一定是成终，
他一定是成终的。
他既然是起头，
他既然起头，
他也一定是结局，
一定是结果。
那是这样的一位神现在对你说，
是这样的一位神现在对
你说，他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
他说你现在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
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
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
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
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
神说这个话，
神讲这句话
真是有意思，
真有意思。
那就是对摩西说，
这个对摩西说，
你不要看眼前，
你不要看眼前，
你现在开始看，
你刚好去看，
我一定要叫你看见，
我一定要叫你看见，
我大能的手伸出来的时候，
我大能的手伸出来的
时候，法老就要就让你们离开这里，
法老就会让你离开这里，
不仅是离开这里，
不单是离开这里，
不仅是让你们离开这里，
不单是让你离开这里，
并且是赶你们离开这里，
要赶你们离开，
你们要留在这里，他也不给你留下来。
你要留在这里，他们都不给你留在
这里。那弟兄姊妹，你看到神在这里就宣告一个前面要发生的事。
弟兄姊妹，神在这里宣告前面要发生的事。
你们想留下来，他都不给你留下来。
你要想留下来，神啊，他们都不给你留下来。
他不就是不仅是容让你们走，
不单是让你们走，
并且他要赶你们走。
并且他就赶你们走。
你们晚一点离开埃及，他都等不及。
你想迟啲去走都唔等唔切，
他就把你们赶咗出赶咗出境，
佢就将你赶出去。
那当然看我们看以后的事情，果然是如此。
当然我睇以后事情果然系咁样。
那是感谢神，
就咁就
神。神把摩西的眼睛从近处带到远处，
神将摩西的眼睛从近处带到远处，
从眼见带到神的作为。
从眼见带到神的作为，
那神的回答就是这么回事。
神的回答就是这样。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神说了这样的一个宣告，
神讲了一个这样的宣告，
然后神就在那里宣告一些事情了。
然后神就在那里宣告一些事情了。
那这个宣告是非常严肃的，
这个宣告是非常严肃的。
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把它翻译成神晓谕
所以中
文摩西，
所以中文就翻译成神晓谕摩西。
那个晓谕，
这个晓谕，
晓谕就是非常严肃的在那里对他说话。
晓谕就非常严肃的在那里对他说话，
是上级对下级，是长辈对逼辈说话的那个那一种光景，
就是长辈对逼辈，上司对下属说话那种光景。
晓谕摩西说，
晓谕摩西说，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神非常严肃的把这一个自由拥有的事实一再的反反复复的向摩西来说明。
神是将自由拥有这个事实一直反反复复的来向摩西讲明，
他说为了要叫摩西懂得，
为了要叫摩西懂得
这些事情是神起头的，
这些事情是由神起头
的，而神是这样的一位神，
神是这样的一位神，
你相信他就是了，
你相信他就是了，
你不要给环境来迷乱你的仰望，
不要给环境来迷乱你的仰望。
但是神在这里说我是耶和华，
神又讲我耶和华，
那个意思不仅是在这个名字所表达的那个事实，
不单只是这个名字所表达的事实，
并且是说出底下的那些事，
而且是讲出底下那些事。
那么什么事呢？
是什么事呢？
他说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
我向你们那个三位祖宗显明我是那全有全足全丰的神，
我向你们那三位祖宗显明我是自由全能全足全丰的神。
那是在创世纪第16章里面，那一次神很明确的给 亚伯拉罕说的。
呢个喺创世纪里边第六章里边神第十六章嗰度好明显系同亚伯拉罕讲嘅。
我是全能的神。
我系全能嘅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你当喺我面前做完全人。
那神说。
神话。
我向你们祖宗显现。
我向你祖宗显现。
我向他们显出我是全能的神。
我向佢哋显出我系全能嘅神。
我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
我系全有全足全丰嘅神。
那并且呢？
并且呢？
我也坚定我跟他们所立的约。
我又坚定我同佢哋所立嘅约。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知道。
但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知道。
我叫着耶和华这个事实，我没跟他们说过。
我照住耶和华呢个事，
我是
耶和华呢个事实，我冇同佢哋讲过。
那现在我是向你说出来了。
而家我向你讲出嚟啦。
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
了。那以前我向你们祖宗所说的，
以前我向你祖宗所讲的，
我是用我的全能、全有、全足、全丰来去啊保证我的应许。
我是用我的全能、全足、全丰来到保证我的应许。
那好像那个我的全能、全足、全有、全足、全丰是啊。完完全全是你们眼见里头发生的事情，
就好像我的全有全足全丰，好像你眼见所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却没有告诉你们的祖宗，
但我冇却冇话俾你祖宗。
我不仅是现在的神，
我不单在而家的神，
我也是从前的神，
我亦系从前的神。
在起初的时候我就是神，
在起初的时候我就是神。
不仅是起初的时候我是神。
但
在
起初的时候，
在以后的永远，我也是。
在以后的永远，我都是。
这个事实我没有跟你们的祖宗说过。
这个事实我没有跟你们的祖宗
说。现在我跟你们说了。
现在我跟你们说。
你们就晓得。
你就晓得。
我不仅是全有全足全丰。
我不单在全有全足全丰。
并且我是自由拥有的神。
而且我是自由拥有的神。
那么因此。
因此
我应许说要把你们领到迦南地这个事情我不会忘记。
所以我应许过要领你到迦南地这个事情我不会忘记的。
啊，我不会把它轻轻的放过的。
我不会将它轻轻的放过。
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那些苦待我完全看见。
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待我完全看见。
我完全纪念我跟你们祖宗所立的约。
我完全纪念我同你们祖宗所立的约。
那所以那现在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你刚才有对以色列人说，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在这里大概有七件事情，
这里大概有七件事情，
这七件事情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这七件事情你就要告诉以色列人听。
那这七个事情啊，好像把神对以色列人的那一个看顾全部都包在里头了。
这七个事情好像将神对以色列人的看顾全都包在里面了。
那我们看看是有哪几件。
我看看有哪几件。
好，第一件。
第一件。
神说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
神说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
现在他们苦待你。
现在他们的苦待
你。我要替你们伸冤的。
我要替你们伸冤的。
我要用我的手非重重的来惩治他们。
我要用我的手重重来惩治。
这是第一件。
这个第一件。
第二件。
第二件。
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
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
这里很稀奇。
这个很稀奇。
他不是不仅是说救你们脱离他的重担。
这个不单是说脱离他的重担。
而是说救赎他们你们离开他的重担。
是救赎你们脱离他的重担。
那这就不仅是那个环境上的重担的问题。
这个不单是环境上的重担问题，
连心灵里面的重担也在这个救赎之列。
连心灵里面的重担也在救赎之列。
连那个撒旦透过世界所加在你们身上的那个权势也在那个拯救之列。
连撒旦加在你的心上这个权势也都在拯救之列。
因为是属，
因为属
是整个的把你们从一个权势的里面带出来，
是将你整个从一个权势里面带出来，
是神在那里付一个代价把你们带出来，
是神在那里付一个代价将你带出来，
做一个拯救一发生，
拯救一发生，
你们就和这个世界没有关系，
你就同呢个世界冇。
咁权势也不能再辖制你们了。
咁呢个权势亦都唔能够辖制。
那所以这个话里头，哦，话里有话的。
所以呢个话里面系有话的。
啊，很有意思的。
好有意思嘅。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详细和弟兄姊妹提了。
因为时间关系，我唔详细同大家。
因为弟兄姊妹也自己也能领会。
弟兄姊妹自己都。
那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不做他们的苦工。
不做他们的苦工。
那就是完全脱离那一个环境。
这个就完全脱离这个环境，
脱离那一个环境的辖制，
脱离环境的辖制。
第四呢？
第四，
我要以你们做我的百姓，
我要以你做我们的
百姓，明确了他们和神的关系，
明确了他们和神的关系。
你是我的百姓，
你是我的百姓，
你们是我的百姓，
你们是我的百姓。
那我就要用我的全能来保护你们，
我就要用我的权能来保护你，
我也要用我的丰富来供应你们，
我又用我的丰富来供应你
们，因为你们是我的百姓，
因为你们是我的百姓。
这个是第四，
这个
第
四，
第五，
第五，
我要做你们的神，
我要做你们的神。
那我供应你们，
我供应你们，
我保护你们，
我保护你们，
不是仅仅说、好像一个做王的、那样的、关系、
仅仅是做一个作王的关系，
而是做你们的神，
又做你们的神，
比王高多了，
比王高得多了，
是做你们的神，
是做你们的神，
是做你们完全的管理，
是做你们完全的管理，
是做你们完全的扶持，
是做你们完全的扶持，
做你们完全的承担，
做你们完全的承担。
我们感谢主，
那感谢主，
这个是第五，
这个第五，
第六呢？
第六呢？
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知道我耶和华你们的神，
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的，
是教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的。
那是说到现在做你们的神的那一位是谁，
这就讲到现在做你的神的那一位是谁，
又是自由拥有，
又是自由拥有。
那这个是摩西翻来覆去在那里神要他领会，这个
这个就摩西到翻嚟复会去都系神要佢领会嘅呢一个。
现在神要扩大这一个认识的范围，
而家神要扩大呢个认识嘅范围，
不仅是让摩西知道神是耶和华，
唔单止让摩西知道系神系耶和华，
不是单是让亚伦知道神是耶和华，
唔单止让亚伦知道神系耶和华，
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都该认识神是耶和华，
所有以色列人嘅百姓都要认识。对耶和华
是让他们认识是怎样的一位神，如今在他们中间做拯救的工作，
让以色列人认识他一位怎样的神，而家他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做拯救工作。
那这个是第六，
这个第六。
然后第七呢？
然后第七呢？
这一位神的信实，他一定守他跟你们祖宗所立的约。
这位神他是信实的，一定守他跟你祖宗所立的约。
那所以。
所以
当年如何跟你们祖宗说话，
当年如何跟你的祖宗
说话，现在就要把那些话成就在你们身上，
现在就要将这些话成就在你们身上。
那当神说完这些话了，最末了，
当神说这些话最末了，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这一番话的里头那个重点全是在那里说出耶和华神的这一个事实。
所以成分话里面是最讲出是耶和华神这个事实。
人的眼睛，
人的眼睛
容易看环境，
容易看环境。
人的耳朵，
人的耳朵
不容易听见神的话，
不容易听见神的话，
或者是不容易听进神的话，
或者说不容易听进神的话。
但是以色列人，
但以色列人
在这个事情上，
在这件事情上
继续的误会神，
继续的误会神。
那么在这种光景的里头，
在这种光景的里面，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整个以色列都在那里误会神，
整个以色列都在那里误会神，
整个以色列都在那里不领会神的意思，
整个以色列都在那里不领会神的意思。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神要不要迁就一下这个环境呢？
神要不要迁就一下这个环境呢？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很明确的一件事，
很明确的一件事，
神没有因着人的缘故而改变他的计划，
神没有因着人的缘故来改变他的计划，
神也没有因着人的跟不上而延迟他要做的工，
神也没有因着人的跟不上而延迟他所要做的工。
那所以他对摩西亚伦说，
所以他对摩西亚伦说，
你继续对埃及法老说，
你进去对埃及法老说，
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那神要做的还是那一件事情，
神要做的还是那件事，
神没有改变他的定义，
神没有改变他的定义，
人可以跟不上，
人可以跟不上，
对方可以激烈的反对，
对方可以激烈的反对，
但是神要做的神还是要做，
但神要做的神仍然要做，
神仍然照着他的心思去做，
神仍然照着他的心思去做，
他让摩西去法老仍然是说同样的话，
他让摩西对法老仍然讲同一个话，
容以色列人离开你的地，
容以色列人离开你的地。
摩西在这个时候，
摩西这个时候
他实在是作难，
他实在作难，
怎么去再见法老呢？
怎样再见法老呢？
连自己人都不听话，
连自己人都不听话，
你叫对头怎么能听话呢？
你叫对头怎么能听话呢？
所以摩西在这里实在是有点心灰意冷，
摩西在这里实在有点心灰意冷。
你晓得，
你知道
摩西是有伤痕的人，
摩西是有伤痕的人，
摩西不是一个没有受过伤的人，
摩西不是一个没有受过伤的人。
如果摩西是一个从来没有受过伤的人，
如果摩西是一个从来没有受过伤的人，
那也许他还是可以很快就鼓起劲来再去了，
那或者他很快又会鼓起勇气再去了，
但是不行，
但不得，
他实在是一个受过伤的人，
他实在是一个受过伤的人。
那四十年前的那些事情，
四十年前的事情
在他的心思里头很难磨灭的，
在他心思里面很难磨灭的。
你怎么叫他那个伤痕完全痊愈？
你能够叫他伤痕完全的痊愈呢？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的。
但是感谢主，
那感谢主。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能不能领会，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否领会，
神是借着这个环境，
神是借着这个环境
来治愈摩西的那个伤痕，
是来治愈摩西的这个伤痕。
人不太容易领会，
人是不太容易领会，
连摩西自己也不太容易领会，
连摩西自己都不太容易领会，
是这个样子吗？你我怎么还能去呢？
这样的样子我怎么能够
去呢？我怎么还能承担得起呢？
我怎么能够再承担呢？
连自己的百姓都不肯听话，
连自己的百姓都不肯听话，
那我再去跟法老说什么呢？
我再跟法老说什么呢？
神给他说，
神能够说，
就是那句话，
就是那句话，
容我的百姓去，
容我百姓去。
好，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你看十三节，
看十三节，
神根本就不回答摩西的那个愚昧的问题，是不是？
神根本就不回答摩西这个愚昧的问题。
摩西说，我拙口笨舌，我自己人都不听，我怎么能听跟法老说呢？
摩西说，我拙口笨舌，自己人都不肯听，我怎能够跟法老说呢？
摩西就在那，神就很清楚在那里再说，
神很清楚就再说。
说什么呢？
讲乜嘢呢？
还是那一句话，
仲系嗰句话，
对以色列人和法老说同样的话，
对以色列人同法老讲同一个话，
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就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神没有因着人而改变他的定义，
神冇将人冇因着人而改变佢嘅定义。
你看在这里，
你睇下呢度。
接二连三的，
接二连三的，
群众是这样，
都是这样，
群众是这样，
群众是这样，
做领袖的也是这样，
做领袖也是这样，
但神没有改变他的目的，
但神没有改变他的目的，
神还是说，
神仍然说，
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
把以色列人 领出埃及，
将以色列人领出埃及，
神没有迁就那个环境，
神没有迁就这个环境，
神就是这样说，
神就是这样说，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那么说到这里，
讲到这里，
我个人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有意思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
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插进了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话。
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插进了十四至二十七节这段话。
这段话跟这个完全是没有牵连的。
这段话跟这段是完全没有牵连的。
你插进去没有说明什么？
你插进去没有说明什么？
不插进去也好像没有减少什么。
不插进去也好像没什么减少什么。
那么为什么会插进这样的一段话呢？
为什么会插进这样的话呢？
那如果不把这一段话抄出来，
如果不将这段话抄出来，
把这一段话抄出来，
如果将这段话抄出来，
你就看见历史的那个发展就是很顺序的下去。
你就看见这个历史的发展就很顺序的下去。
因为如果二十八节是十四节的话，
如果二十八节是十四节的话，
那你就看见那个历史的次序是很清楚。
你就看见那个历史的次序很清楚。
但是插了这一段话，
但一插进了这段话，
好像没有增加什么。
好像没增加什么，
也没有减少什么，
也都没减
少。那好像就是这一段话是多余的。
好像这段话是多余的。
但是不是多余的呢？
但是不是多余的呢？
不是的。
不是的。
如果主的灵把我们里面的窍一打开，
如果主的灵将我们里面的窍一打开，
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
看到什么呢？
看到什么呢？
上面就说到连摩西亚伦两个人都熄掉了勇气了，
下面就讲到连摩西亚伦都失掉了勇气了。
神就在那里，在记录这个事情的时候，神就在那里数算一些人。
神在记录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在那里数算这个人。
那数算这些人的时候真有意思，
数算这些人的时候真有意思了。
他是从长子的后代数算起，
是从长子后代数算起，
先数算流变，
先数算流变的，
再数算西面的，
再数算西面的，
然后就数算利未的，
然后数算利未的，
数算到利未的这个家族的时候，
数算到利未的家族的时候，
或者说数算到这个支派的时候，
或者数算这个支派的时候，
那个数算就比较明细一点。
这个数算就比较明细一点了。
那么这个数算有什么意思在哪里呢？
这个数算有什么意思在这里呢？
我们能了解，
我们能够了解
神对人的数算，
神对人的数算
是说出神对人的纪念，
是讲出神对人的。
当然纪念有好的纪念，有定罪的纪念，
当然纪念有好的纪念和定罪的纪念。
当然那我们要看上下文才能晓得那一个数算是神看为美的，还是说神看为不美的。
当然我们看上下文才知道这个神的数算是美或者是不美的。
但是在这一个数算的里头，
但是这个数算
里短短的数算的里头，
短短的数算
很明确的一个事实，
很明确的事实，
整个的数算，
整个数算
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只是为了目的，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呢？
把摩西和亚伦数算出来，
将摩西和亚伦数算出来。
因为这个整个数算的摩西亚伦就停止了，
因为整个数算的摩西亚伦就停止了。
那么所以在这一段话的里头啊，
在这段话里面
给我们看到圣灵当时启示的那个目的在什么地方，
给我们看到圣灵当初启示的目的在哪
里，究竟是为了当时的摩西，还是为了我们以后读经的人，
究竟为了当时的摩西，或者为了我们这帮以后读经的人。
很显然的，
很显然的，
正如罗马书末了靠近末了的时候所说的，
正如罗马书靠近末了那里所讲的
圣经所记载的事，
圣经所记载的事
就是十五章的第四节，
在十五章的第四节，
从前所写的圣经，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叫我们因着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可以得着盼望。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圣灵启示在这里插进一段数算的记录，
圣灵在这里插住一段数算的记录，
是为着我们，
是为着我们，
为着我们现在读经的人，
是为着我们现在读经的人，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基本上在这个数算的里头，
在这个数算的里面
是数算什么呢？
是数算什么呢？
是借着数算而引出摩西和亚伦，
藉着数算引出摩西亚伦。
这个引出摩西亚伦，
引出摩西亚伦
是指明一个事实，
是指明一个事实，
摩西和亚伦，
摩西和亚伦，
如果按照他们的本相来看，
如果按照他本相来看，
他们和以色列人差不了太多，
他们同以色列人差不多，
以色列人会灰心，他们也会灰心，
以色列人会灰心，他们都会灰心，
以色列人看环境，他们也看环境，
以色列人看环境，他们也看环境，
以色列人愚昧，他们也愚昧，
以色列人愚昧，他们也愚昧，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特别神的选择，
有一个特别神的选择，
就在这一个数算的里面就印证出来，
在一个数算里面印证出来。
所以你看到这个数算到最末了的时候，
所以他这个数算到
27节，
对
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
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
如果把26节也读过的话，就更清楚。
如果将26节再读的话，就更清楚。
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
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和亚伦摩西说的。
连上27章，你清楚看见。摩西亚伦是神特别的选择，
连上27节，你就清楚看见摩西亚伦是神的选择，
在平凡人中间所选出来的，
在平凡人中间所选出来的，
是神恩典的选择，
是神恩典的选择，
是神格外的恩待，
是神格外的恩待，
也同时给我们看到，
也同时看到，
当神选到了人的时候，
当神选到人的时候，
神就做大功了，
神就做大功，
很有意思，
神很有意思，
在这一个数算的里头，
在这个数算的里面，
明确的是数算出亚伦，
明确的数算出亚伦
和摩西，
和摩西，
但是呢，
但是呢，
也附带点了一下，有一个利未的子孙叫做可拉，
但亦都利未稍微点咗一下，里面嘅子孙叫做可拉。
那这个可拉，
呢个可拉，
那也就是过不久在旷野里头悖逆的那一个领袖。
就系过不久喺旷野里边叛逆嘅嗰个领袖。
也是在利未的后裔出来。
亦都喺利未嘅后裔。
当然，这个不是重点。
但呢个唔系重点。
但圣灵在这里伏下一笔。
但圣灵喺度伏咗一笔。
所以不是说。
所以唔系话。
虽然利未支派以后是整个支派蒙拣选。
虽然利未的支派以后整个支派蒙拣选，
但是不是说大体的拣选里头所有的都是合神心意的，
但不是说整体拣选里面所有都合乎神的心意的，
也有不合神心意的，
也有不合神心意的，
但是要紧的那个，
但要紧的那点点，
神总在人当中找到他要得的人，
神总在人的身上会找到他所有得的人。
那么当神得着这样拣选的人的时候，
当神得着这样所拣选的
人，神就越过人的那一个跟不上的光景，
神就越过这个人跟不上的光景，
神继续在那里做他要做的，
神继续在那里做他要做的，
神不迁就人，
神不迁就人，
神只是把人带上去，
神就将人带上去，
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
是这样的一位耶和华，
是这样的一位耶和华，
自有永有的神，
自有永有的神，
他当年带领以色列人这样出埃及，
他当年这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进迦南，
进迦南，
感谢他，
感谢他，
同样的一位神，
同样的一位神，
现在也带领我们，
现在仍然是带领我们
进入他荣耀的旨意，
进入他荣耀的旨意，
到 新天新地来的时候，
到新天新地来的时候，
我们这些人回过头来一看，
我们一般人翻转头来看一看，
我们也发觉，
我们都发觉，
我们也多少时间跟不上神，
我们有几多时间跟不上神，
我们有多少的心思意念跟不上神，
我们有多少的心思意念是跟不上神，
但是感谢他，
那感谢他，
他是耶和华，
他是耶和华，
他是自由拥有的，
他是自由拥有的，
他也是同样的把我们带进他的荣耀里，
他是同样的将我们带入荣耀的里面，
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
那我那么六章末了就是再记载摩西的那一个灰暗，
第六章的末了仍然这样记载摩西的灰暗，
但是到了第七章，
但到了第七章
转机就来了，
转机就来了，
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
那个转机怎么来的呢？
那个转机怎么来的呢？
是神的坚持，
是神的坚持，
是神把他的自由拥有摆在人的面前，
是神将他自己的自由拥有摆在人的面前，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今天也是跟随这样的一位神，
我们今天仍然跟随一位这样的神，
他要按照他自己的定义把我们领进他荣耀的旨意，
他要按照他旨意来到将我们领入他荣耀的旨意里。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
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